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所以对我来讲，我们在看这个应征者的一个履历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很清楚交代的履历，包括他各年各年他做的事情，或者说他擅长的部分，然后甚至包括他一个可以表达他自我特质的一个自传，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
所以其实自传也是蛮重要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看啊，至少我还蛮仔细看申请者的一个自传，因为从自传会读出很多他对自我的看法跟对一些工作上的态度，其实会读得出一些蛛丝马迹。
OK，其实就有点类似像是你去投研究所啊，或者是投学校的时候，其实你会需要准备的一些，不管是履历表也好，自传也好，甚至是像作品集，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对，作品集其实也相对重要，就是发现就是说我们在看不同申请者的时候，其实从一个作品集的完整度跟看重这件自己作品这件事，又可以看出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啊。所以我们其实也蛮看重作品集的呈现的。那另外如果说这个应试者他有老师的推荐信，其实也蛮加分的，就可以呈现就是说其实他在学校的时候是留下一个好的表现跟轨迹的，那其实对工作上我们就可以合理的预期说他在工作上也有比较大的机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建筑标志了时代精神，树立了人类在工艺技术和思想上的里程碑。面对建筑这样的庞然大物，甚至是设计出扬名国际的建筑这样一个志向，在建筑之前有一些要三思而行的事和真心诚意的念。在建筑之前，每一个建筑人都有机会成就，差别只在于建筑如何被认知和执行。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波翔。本周又是跟 JJP 潘记联合建筑师一起合作的在建筑之前系列节目。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咯，我们非常想要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系列节目的想法，或者是在这个节目中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听完本期节目之后，在我们建筑家的 Instagram 贴文，或是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甚至是 YouTube 的留言区，跟我们讲你的收获跟你的想法，让我们知道说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继续的合作，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呈现给大家。那在最后的一集的节目呢，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从第一集到我们第五集，其实一路一路就很像是在一个建筑人的职业的养成，从一开始的设计师慢慢的往上爬，爬到了可能主任设计师，然后一些比较资深的组长啦，然后设计副总监等等。那我们当然最后一集就要邀请到我们 JJP 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重要角色，那就是我们 JJP 的营运合伙人张小明，张建筑师。那小明你好。
博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小明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呢？
我叫张小明，我是潘记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营运主持人。那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加入了潘记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获得他们邀请成为事务所的主持人。那同时呢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接任营运主持人，也就是营运长这个角色，就是负责台北办公室就是台湾区我们整个事务所的一个营运事务。
嗯，很多的听众可能带过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事务所，可能主要的 leader 就是建筑师。那像是潘记联合建筑师的，当然就大家最核心印象很深刻的角色就一定是潘记潘先生嘛。那就会想说，那你自己在这个位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这样，我们事务所在2000年的时候，潘记建筑师就把事务所变成了一个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所以从那时开始就事务所就除了潘先生之外就有其他的合伙建筑师。那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的合伙建筑师人数海峡两岸算起来已经有10个人了，所以我们除了扮演一般在小型事务所看到组织建筑师所扮演的角色之外呢，其实我们每个合伙人都有扮演一些特定的管理上的角色。所以以我自己来说啦，就是我大概50%的时间然后就是扮演一个一般合伙人或主持人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平常要参与事务所的这个 行政的一个会议，然后我们要看很多的一个报表，那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带不同的这些专案，所以给专案的同仁一些指导跟方向上的建议。那除此之外呢，我自己的话就是另外 50% 的时间呢就是在做营运主持人这样子一个工作。
是，那我非常非常的好奇，就是说因为很大家对于建筑师的想象啊，就可能会说我们很多时间其实都在处理专案的问题，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到说，其实在经营一个事务所，管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因为当你是一个中小型事务所，你可能管的是5个人甚至30个人，然后到像潘记这样的事务所，台北光是台北办公室可能就近百人嘛，没记错的话。所以就是其实您的一天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安排？
如同刚刚所说，就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呢，大概一半的时间就是我们到各个同仁的一个位置上去看我们负责的专案的一些进度，那另外一半的时间就是有时候同事会笑我就有点在瞧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事务所大大小小一些可能在行政管理上需要协调的事情都有许多是我这边在做处理，当然还有其他的合伙人也会给我一些协助啊。
是，因为让我想到是说，因为像是就我们一开始在学建筑的时候，我们在建筑系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管理这个层面的事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建筑历史，讨论力学，我们在做很多的设计，每天都熬夜做设计。但是好像说突然间开始工作了5年10年之后，开始要去接触管理这个层面了，那这个件事情如何变成是你的一个专长呢？
我进这行前面10年的时间，其实我自己是比较专注在一些专业技能的养成啊。那后来慢慢开始就发现就是当你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你需要对外对内做越来越多沟通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发现我踢到铁板了。我那时候才理解到说，原来建筑不是只有技术，它其实还有很多人的层面。到后来甚至发现其实可能更核心一点讲说，其实建筑就是众人之事嘛。我想之前像天凯来受访问的时候，他大概也提到这样子的，都是我们的体会啦。所以慢慢的我就从大概是也是在事务所来了大概1-2年之后，就发现就说不行，我在人这方面就是怎么去面对人，了解人，去跟人沟通这件事情需要做一些提升所以我就参加了外面的一些气管顾问公司办的一些讲座训练班，然后就开始就一脚踏进这个我们讲管理职能这个领域了。
是，
后来才回想到其实我不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对人有兴趣其实我在高中的阶段其实就曾经对心理学啊对人啊这些事情是感兴趣的，只是后来在整个求学或专业发展的阶段其实有点忘记了自己这块兴趣，而是反而是在建筑做了10年之后再重新开始去学习这方面的技能。
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很 focus 在专案里面，想说如何把专案做到更好，然后反而就会忽略到说其实因为建筑是要跟很多很多人互动，然后开始慢慢的变成是比较 leader 的角色的时候，开始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把一整个团队啊，不管是团队的气氛或者团队的组织能力等等的能力给呈现出来其实我刚刚很好奇因为像是你刚刚就有提到说你有精进的一部分是就是管理职能这个部分的能力，因为像我看你的 resume 就看到说其实你有去参加过像台大的一些管理的课程，那这部分的课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大概会去教你先什么样的能力，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管理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不知道从何学起，所以好像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这管理这件事情包括领导就是怎么开事务所这件事情其实在学校不会教，
对，
老师大概也不太会谈这件事情，可能听到就常常老师会抱怨一下说工作多繁重同事多么不容易带等等等。那我自己是这样，就是当初受邀请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之后，其实我们事务所的合伙人是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有个轮值主持人这样一个角色，他就是一个总经理的概念，他就是每4年我们会换一位轮值主持人。那我被邀请作为合伙人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我大概是下一届的轮值主持人了。那个时候其实非常的惶恐，因为我对管理毫无概念
是
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担心的，怕自己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扮演好这个角色，所以那时候我就上网看看，发现台大的 EMBA 它其实有夜间的学分班，
是
其实可以去补充这方面的知识跟技能所以我就去报考了他的EMBA 的学分班那晚上就是大概都是周间的晚上去上课啦，所以老师都蛮优秀的，所以他教了非常非常多的管理相关的知识，从管理学概论开始到职场心理学然后就是财务管理怎么去看财务的报表 哦，就是这些基本上就是你作为一个商业类型的主管你需要知道的基本技能啊，在这个地方大概都学得到。可是这个时候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管理学院进去学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蛮像一个动物园啊，或者大观园。你自己可以看到各门各派各种很厉害的老师，他们教了各种各种不同的一个技能。可是呢，话说回来，就是说当我上了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感觉，就是我学了很多的知识，可是不知道怎么串起来，把它当作一个事务所管理营运领导上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去做操作。后来我蛮幸运，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之前去过的一个管理顾问公司，他们有一个他们刚好引进的一个 program 是做企业主的一个培训。
是
好，在这边的话我就得到了另外一个养分就是说教你怎么从一个企业主经营一个事业体的角色去看好这整个营运的事务。这个训练其实相当辛苦，大概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可是同样它让我有对整个事务所的营运会有比较宏观跟具体的一个想法。
因为像他们大部分的商业课程应该主要是对于可能是一般的企业嘛，那跟建筑师事务所的经营其实不太一样嘛，
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所以当时候你是如何转化这样子的一些管理的课程，然后把它回馈到我们在管理我们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去？
其实我觉得过程蛮困难的啦。
对，
我比较幸运是说，因为我是2005年回来国内，然后进入潘记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时候，我是从基层做起，所以当我变成合伙人到营运主持人，这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就还有时间。
对，让我很仔细的观察整个事务所的运作，所以我后来变成合伙人之后，我就其实陆续开始对事务所提出一些制度上调整的一些建议
是，
那我必须说，其实潘记建筑师真的很厉害，就是当年他创事务所的时候，其实已经帮事务所创了一个非常好而且完整的一个架构。
是，
那可是在我开始学商学院的一些知识之后，发现说，其实随着你时代的改变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做一些微调的所以那我就利用我在商学院学到的一些知识呢，再加上我对事务所十几年来的一个观察在潘先生原来创立这个基础之下，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是，
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这个调整的效果还不错。可是你回头看的话，它是不是教科书上一个典型的做法或范例？不是，
都不是。
这已经经过我们自己一些在地化的改变了。
这是一定必要的其实很难说套一个公版的一个 SOP 套到一个企业上，然后就是希望说它一定可以 work。 因为其实因为尤其是像潘记事务所，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很长 的传统下，其实就一定会说会需要把它稍微调整去 fit 这样子的一个 system， 才有办法让它变成是一个可以营运的这个状态嘛。
没有错
所以像是你自己在操作这样子营运的时候，像人的部分的话，你会觉得说遇到一些需要多花时间沟通或者是处理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什么呢？
我相信可能不只是我啦，可能大部分的在这一行的建筑的学子们可能在学校教的时候，大概都是我们会很着重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
可是我们常常会忽略说，其实问题背后都是人所以怎么去人跟人做沟通，怎么去辨识你沟通对象的情绪或者说怎么去取得一个大家的共识，这件事情在学校其实不太有老师会去讲这件事情。
对，
那我在开始接触管理职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受了一些训练，当时觉得有点可笑了，可是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蛮关键的，就是说他让我去学习重新去了解人这件事，你怎么去观察一个人，
是，
然后你怎么去跟他做比较有效的沟通。好，就是让我开始重新去了解这件事情之后，第一步我想就是说我沟通技巧变好了，然后我也慢慢发现事情不能这么快切进去。我就发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过去可能很多时候就在表达上在处理事情上都太直接
是
太急了所以对我来讲很快碰到的问题的时候，我必须调整让我自己稍微慢下来，
是
更有耐心一点其实当你愿意耐心然后开始倾听你的对象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慢慢就比较多转圜的余地了可是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慢慢的你会touch到你自己的核心，你会开始去想说为什么别人是这样反应，为什么你自己又是这样的回应。到这个层次的时候，其实就慢慢就开始接触到已经不是管理的议题，而是领导的议题了。
所以就变成是说在跟不同世代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需要调试的地方。
没错，
就是改变的地方
对，尤其像我们事务所，你看现在学校刚毕业就进到事务所，到我们已经在事务所做了30年的同事 都有，我们那个 range 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背景的关系，所以都会不太一样。
是，那其实说到管理，就让我想到说，我之前其实在加州去留学的时候啊，他们学校其实是有类似这种管理的课程的耶，所以他们会跟他们说，就是在可能如果自己未来要开业啊，或者是做一些管理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了一些可能不管是法律上的问题，或者是一些事务所经营上的问题，好像在台湾就比较少这方面的课程。
哦，对啊，这个我就要提到我之前在美国的一些工作经验了，就是说2005年回来之前，我在美国待了大概8年啊，我去宾州大学念建筑研究所，念完之后我在那边工作了快6年的时间哦，
是，
然后有1年在西雅图，另外5年是在加州。
嗯，
那我也是在那边考到我的第一张的建筑师的执照。那我必须说，在相较于台湾呢，我觉得在美国的整个建筑师的协会和他们给予建筑师的一些知识上的资源，或者说整个系统架构上，都会比台湾来的完整许多，而且系统庞大很多。
嗯，
像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同样在台湾的建筑师工会有出一本职业手册，
是
大概就是2公分厚这么一本小册子。
对，
可是在美国的 AI 出的一个建筑师的一个职业手册，是非常厚非常大本那个内容的量大概差了10倍之多。
哇，
而且我们在加州那时候考建筑师的时候，其实他还有一关叫口试。
嗯，
口试就是要考你一些非常实务的问题，也就是他会给你一本小册子，一个小图册给你看一看，然后他就把你带到一个小房间，有3位建筑师给你问大概40个题目，其中大概一半的题目是跟着小册子有关然后另外40个题目就是跟你未来怎么经营事务所有关。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说假设你是一个小事务所的经营者，
是
今天你很幸运的拿到一个非常大的案子，那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大概知道他们会问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了准备口试，我们就把那个厚厚那一大本建筑师的职业手册给他很快的囫囵吞枣念了一遍。那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蛮好的养分就是说也让我对整个美国的建筑师的职业环境有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了解。
是，因为我就觉得这方面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其实 我自己现在因为进设计师行业也大概5-6年的时间，一开始当然就会觉得说反正就是听上头的命令就好了然后可是就做久的时候，其实你会想说是不是要多学一点，或是开始换位思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这方面的或是能不能全面的看到就是一个专案的全貌，或者是一些从比较管理的方式去看这个专案的进程等等的，是其实还对一个设计师来说还蛮重要的。
没有错，我觉得建筑人就是很需要一个系统宏观的一个角度在看不管他的工作他的专案其实甚至人生都是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在美国当建筑师就有这个好处，就是说他们整个营造的系统是相当庞大而且完善的相较之下，我觉得2015年刚回国的时候，我也想尝试着在台湾找这样一个知识的一个系统的架构，我发现其实相对是有，可是比较起来我就觉得比较零散了。
是，
然后你可以取得的资源相对也是比较有限的。
我在留学读书的时候，其实就发现说他们的 AIA 其实也有 for student 的，就是学生的 AIA、
啊。
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光是在建筑系的 学校里面，他们就不像是我们台湾，就是各个学系里面的就只是说系学会我们就办办活动这样子，但他们反而它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然后去跟各个学校的系学会去联合然后去举办很多跟建筑产业相关的一些合作，甚至说像是 job fair 等等的。
是没错，
对，就是帮学生跟产业算是可以很快的连接在一起。
嗯，
对，我觉得这方面的资源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蛮值得我们借鉴啦。因为从比较两边，就是建筑师工会他们所在专业上扮演的一个领导的角色的话，我必须说其实在美国的 AIA 他们建筑师协会他在这方面做的真的是很不错。
嗯，
他每年也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会员的大会，
对，
在这边大概都可以看到就是全美国最新的一些建筑思潮跟他们建筑师他们在专业上一个实行一个职业的一个成果。
嗯，是。那你对于就像台湾跟美国两地的建筑师制度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异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差异很大我觉得比较起来的话，在美国做建筑师其实还蛮幸运的啦，
是
就蛮好命的，就是说他们有非常多的就是资讯你在网上其实就可以找得到。
对，
然后对于建筑师的责任啊分工啊，其实大家都有个比较清楚的概念的。举个例子来说，像监造这件事情在台湾就吵半天嘛，对不对？建工建造的差异，其实在美国就很清楚啊。建筑师考试的时候跟你讲， 你千万不可以直接对营造厂的人下命令。
OK、
你是去观察工地观察的，你只能对、他们施工不符合图说提出你的意见，
是、
你不可以随便指挥营造厂的人。
哦、okay、
所以在光对监造这件事情的看法，你就觉得、其实他们的专业分工是清楚的。我后来发现就是在这几年建筑师，台湾建筑师在针对监工监造这件事情，我觉得慢慢大家也是朝这个方向去走，可是这个过程中就觉得还是很多大家观念不清楚的事情、在台湾的话我发现就是、其实建筑师还真的包山包海。
对啊，什么、
对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期待然后刚回来的时候听到说建筑师背无限责任，我也吓坏了，我说哇无限责任我吓死了。可是这几年观察下来发现就是、其实建筑师要需要签很多很多的字，
是
就变成 说好多事情我们的公部门也好业主也好可能都需要你来帮忙做把关或背书、
对，
可是我发现慢慢很多事情都有点流于形式、
是
在美国我印象里就是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建筑师不用签这么多的字，可是相对他们对你的责任要求是很清楚的。
是、
反而就是我发现说字签的多的名字签的多不见得就表示说你更实际的负起这个该有的责任。
其实变有点像是就公部门或者是像是我们是如果当过兵的男生大概就会懂那种感觉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变成到后面都有点流于形式，
就是一个 SOP 好像说发生 A 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表单就出来了然后就、
可是话说回来，我记得九二一发生的时候，我刚好人在国外。
是
那时候就是很多新闻大概也传到美国的，那个我的同学听到说啊，因为房子倒，建筑师要被抓去关坐牢，他们也是吓坏了。
是，
就是台湾是这样，就是说没事就没事，有事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严重。
哦、对，没错。
还不如说像美国，美国其实它有比较好的一个 liability insurance， 就是他们的专业责任险。
是，
所以其实美国建筑师。相较之下比台湾常被求偿，
对，
可是相对就是他们也在专业上有些保险的一些、cover 啊，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一块风险上的一些执行运作其实两边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是 这说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的妈妈非常有趣，他妈妈是做类似像律师的法律工作的，他的专业是就是当一个案子新完成的时候然后他就去敲门就说哎嗨你好我是什么律师什么什么律师我是谁，就是你住的还习惯吗，你们觉得什么需要帮你去跟建筑师沟通的地方这样子
好可怕
对，他就会挨家挨户去敲门，
我可以想象在那个环境的确是啊，
对，然后就是他说他这是他的 profession 就是这样子、
没错，
对，
没错，
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帮你去跟建筑师求偿这样子
我希望永远不会用到
我想说哇听到的真的觉得好惊人、我想说哇美国果然说很爱告别人是真的
哦，美国律师就是蛮坑蛮苦啊，
对啊真的 所以就是说其实两地都有建筑师为难的地方啊，就是职业上都会有比较不容易的地方。
对，然后我很有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在去美国念书之前我在一个小事务所工作了大概接近两年的时间、然后我在、美国工作之后再回来再进一个大型的事务所，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呢，我这样回头来看的话就是说美国的工作是其实相对轻松了，
是、
然后就是一个很平顺的生活、
是
专业上就是你几乎可以预期自己将来一路上的一个发展、可是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这台湾的建筑师要相对非常能干而且付出非常多然后、责任大工作时间相对也长，
是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建筑师回头看我还是觉得比较有趣、在这边的市场的机会是比较多元的，举个例子那时候我记得我在美国加州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几个待过几个事务所负责都是学校的案子啦，所以我们做了蛮多的一些整建啊增建啊改建这些结构补强的工作，其实真的新建案子其实相对没有这么多、可能大概二三成是新建的案子，可是在台湾刚好反过来
是、
大部分案子其实都是新建案、你真的会、需要去改建拉皮的、在我们过去这几、十几年其实相对反而是比较少，当然现在越可能越来越多了，
对、
可是就是比较两边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在台湾建筑师真的比较辛苦，可是我比如说我也觉得比较有趣、
挑战也蛮多的，
挑战蛮多的，
对，然后而且就是刚刚也提到说包山包海，就可能说像是室内设计有可能一些公家案也要包，然后一些指标的设计也要包，
我就记得库老师那时候在我们学校来演讲过就说哇他分析亚洲的建筑师大概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他的观点实在 就以这个总楼地板面积每个建筑师每年盖楼地板面积来讲的话亚洲还是最高的、
OK 哇所以就是真的大家建筑人真的要加油呢很辛苦对啊，因为就变成说从毕业那一刻起其实就还是持续的要不断的学习， 因为像现在病嘛，然后一些很多的不管是智慧建筑绿建筑等等的，就变成说有很多的知识其实每一年都持续的还有在更新，甚至会有一些很多新的观念不断的补充进去，所以要如何去把这些知识然后不断的吸收然后运用在自己的专案上，其实我觉得这是会是一个建筑人在培养上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现在来看其实终身学习哦，我觉得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必须了，一个是基本哦。所以因为现在时代变动的很快，然后速度变化的速度也非常快，我觉得在建筑这一行的话，因为现在要懂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多了，不断有新的标章出来，你会看十年前根本那时候绿建筑标章可能才刚刚出来没太久吧，
对，
现在已经哇各种标章都已经多到竹繁不及备载。我觉得建筑师真的需要懂的东西哦，比以前真的多太多。
对啊，我记得曾经进行这个专案的时候呢，业主还要找我们过去，然后就问我们说，哎，现在绿建筑标章这么多，不台湾自己的国外的就好几个，那你觉得我们需要投哪几个？然后我们建筑师要帮他分析给他听说，哦，这几个有什么样的优势，这几个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我建议说你可以投，就是台湾的一定要有，那国外的话你可以再搭配几个。然后说我们是业务吗？绿建筑业务
也是啦，
日新月异，这样算很快变更的这个时代下，其实在一个建筑师事务所的经营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挑战吧。那我们在像是我们自己本身 JJP 步入40年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是正在面临的呢？
事务所其实现在目前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从原来你看40年前潘先生创事务所的时候是一个他白手起家，等于他自己创的这个事务所，从到现在他一个人到现在我们事务所已经是在台湾就200多个人，在大陆可能将近300人这样的一个规模。其实在这个状况下发现大部分的大型事务所一开始要面临问题是说怎么导入秩序那导入秩序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潘先生原来的他所定的一个事务所草创之期定的一个系统架构就已经我觉得很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你在事务所做事情，我相信你在日常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蛮有秩序的，
是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挑战是说开始人越来越多之后，除了有秩序之外，你怎么样让大家在朝同一个方向前进，那同时保持大家心中的活力，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蛮不容易的就是说其实秩序跟你的创意跟你的活力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会有一点点的冲突的，
是
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凝聚大家的共识同时给大家方向，可是又不要给过多的限制，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事务所目前最挑战的一件事情了。
那在我们有在事务所有尝试一些什么样的手法去做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管理部分就是说大家发现就是我当营运主持人的时候其实我好像没特别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我的方法是这样，我有点就是去强化各个组的组长他的一个管理的职能。
OK
其实这蛮重要，就是说其实每个事务所现在有6个设计组再加一个景观组，每个组长其实都相当的能干，然后每个组就像一个小型的事务所一样，所以其实因为组成分子不同，他们承接专案的不同，其实他们每个组的文化上都会有一点点小的差异，就是在事务所大的这个系统架构下。
对 对, 对
所以我发现说其实这是一个蛮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同事可以就是说就是在一个大团体里面同时他有保有自己小团体的一个特色，这个点还蛮重要的。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为了确保大家是我们可以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所以事务所的核心价值精神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年度目标是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必须常常的去理清，然后去宣导。这个就像你想想看，以前我们小时候国中时候学物理，如果今天每个人代表是一个力的方向好的，如果今天大家都是这是一个散乱的朝不同方向去走的话，其实力量是很分散的。可是相对来讲说今天如果我们很清楚告诉大家说今年度或者长期来看事务所的轨道是什么，我们今年度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其实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我们过去试行的几年下来发现当这东西是清楚的时候，那个团队展现出来的这个成果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其实我自己进到潘记之后基本上每2个月或每一季都会有双月会嘛。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双月会跟双月刊，因为就是小明他在双月会上面其实也会跟全部的同仁去报告说可能公司近期的状况，然后一些 各个层面，比如说人员的流动啊，或者是一些管理层面的一些调整等等的，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就是其实公司是很公开透明的去跟就是员工们去做互动，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重要的，而不会是说决策就只停留在领导层那边自己去思考，或者说就是颁布就颁布这样子，而会觉得好像跟我们基层的人员是有比较多互动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大家是一个比较凝聚力会比较强。
嗯，不过像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然后这我觉得也是我蛮佩服潘先生的地方，就是他当年在创这个 JJP 的时候，其实他蛮强调一点，就是那个透明跟信任。
是
以前在如果看他的人生基本功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他常提出说，事务所没有抽屉是上锁的，我们那门也不上锁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尽可能做到我们在管理制度上的透明化，那不可能所有事情都透明，那我觉得那也是不可能的。
对对。
可是我们尽可能的让这个资讯是公开透明的，然后我们彼此间的这个沟通也尽可能是比较直接，不是拐弯抹角的。我觉得这蛮重要，因为这样透明的关系你可以衍生这个信任。
对。
好，信任对一个组织它的凝聚，或是它的一个运作，或是它在绩效上的展现，其实有非常根本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佩服潘先生，就是说我是在这个看了一些企管的书之后才领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潘先生在创这个事务所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这样子一个设定了。嗯，
是。那其实像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其实就有提到，是说川崎事务所里面有三十几年的很资深的同事，然后现在陆陆续续开始新进的同事可能从九零，然后现在可能是二零开头了。那这么多的世代在一个事务所里面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些摩擦会去需要去处理的呢？
难免会有啦。我比如说就是像我那时候刚进事务所，我那时候已经三十几岁了，
对，
碰到那些老前辈有时候讲话，我有时候也是会有点不习惯，因为他们讲话很直接有时候拿个图去给法规大师看，有时候会被他盯得满头包可是我发现就是他盯我盯完满头包之后，他一开始就很好心的跟我解决一条条去讲这些事情，
是，
所以就发现说，其实不同世代的同事他们的沟通方法不太一样。像我们比较资深同事里面，他们会跟同事讲说，我觉得他们都是面恶心善的，看起来很严厉，可是其实他们都是古道热肠。
Okay.
我的确就是我碰到很多这样子的同事，就是他们就是有一股特殊的气质，可是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事务所没有坏人所以只有说他们沟通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比较直接，有些人比较委婉，
对，
然后很明显就是说世代世代之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管理的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必须可能更包容，然后更让这个文化上更多元所以有不同的同事不同的沟通方式的话如果来找我抱怨的话，我通常会跟他劝说这个其实我们要看这事情的本质啊，
是
可能要多一点耐心，多听听他到底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不要这么急着就针对这个字面去做一个回应。
是。那其实因为像是我近期啊，其实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学长，他在做是类似像人力资源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其实这一两年很多的大企业在人才招募上其实就面临到了很大的困难，也不能说招不到人，而是说招不到适合的人。那在像是潘 JJP 这样大型的事务所也面临到一样的状况吗？
其实 JJP 在这一块相对是有优势的。
是
我必须说我们事务所是蛮重视就是爱惜羽毛，所以我们把专案其实都尽可能做好，所以在外面相对就我们维持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形象跟名声。
是，
其实这点在招募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作品的呈现跟一个好的外在一个声誉，其实有很多好的人才会主动愿意来投递，所以相对来讲这几年我们发现说我们今天要网络好的人才的话， 我觉得我们会比很多事务所占的一些优势，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建立四十年有品牌的一个事务所，同事要投递履历来他们相对也会比较有吸引力，比较有放心，所以我觉得跟一般于是小事务所比起来的话，这个坦白说我觉得是事务所的优势。
是。那这边想开个玩笑话，因为就之前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学校里面就有个迷思，就会觉得说好像潘记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进去的事务所就可能说要认识里面的人啊，可能才会有面试的机会，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应该每个礼拜啦，我们常常都会陆续收到一些主动投递的履历，
对
，那通常我会看。
是
，那不容易进去，我觉得倒不是我们有什么特殊的门槛或一定是内部同事才能介绍才能进来，而是说如果来过我们事务所可能都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巷弄里面，我们是从那个老公寓去改成那个办公室的空间。那我们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 可以扩展的空间有限、哦、虽然说我们业务是忙碌的，可是我们能招人的空间位置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在找人的时候就步调是比较、慢的，比较谨慎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太多的位置、哦、可以让同事来做、哦、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很伤脑筋、啊、可是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招聘跟一般的事务所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我们还是看这个位、应征者他的本身的特质跟他的一个学经历。
是，那其实我这边就想帮很多的听众，因为我们很多听众都是建筑新鲜人然后他们可能正面临在一些找工作 的状况，所以帮他们做一些询问，因为像是之前我来盘记的时候其实就是小明跟我面试的，所以对面试这方面的话一定是最熟悉的。好，所以就是帮他们问说，像比如说像是一个建筑新鲜人啊，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履历就是一张空白的白纸嘛，能写就顶多说哎、欸，我就是哪边毕业这样子，那一个新鲜人要如何去准备面试呢？
其实我觉得即便是大学刚毕业，他不是白纸哦。
对，
就是他，我发现说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毕业的新鲜人哦，其实他们在求学阶段已经有算比我们那个年代看起来很多很丰富的一个履历了，包含他们可能有些交换学生的经验啊，一些实习的经验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们在看这个应征者的一个履历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很清楚交代的履历。包括他各年他做的事情，或者说他擅长的部分，然后甚至包括他一个、可以表达他自我特质的一个、自传，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
哦，所以其实自传也是蛮重要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看啊，至少我还蛮仔细看申请者的一个自传，因为从自传会读出很多他对自我的看法跟对一些工作上的态度，其实会读得出一些蛛丝马迹。
哦、OK、嗯、其实就有点类似像是你去投研究所啊，或者是投学校的时候，其实你会需要准备的一些不管是履历表也好，自传也好，甚至是像作品集，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对，作品集其实也相对重要、嗯、就是发现就是说、我们在看不同申请者的时候，其实从一个作品集的完整度跟看重这件自己作品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啊。所以我们其实也蛮看重作品集的呈现的。那另外如果说这个应试者他有老师的推荐信，其实也蛮加分的，就可以呈现就是说、其实他在、在学校的时候是留下一个好的表现跟轨迹的，那其实对工作上我们就可以合理的预期说他在工作上也有比较大的机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嗯，是。关于作品集这一点，其实我就想要多询问一下，因为我之前跟一个朋友，因为我朋友他是在其他事务所有帮忙面试人啦、他其实 就有提到说他其实很讨厌看到一些新鲜人的作品集，他的字很小，图也很小，整本都小小的这样子。
我有时候会跟应征者说，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都眼睛都很好，
对、
所以他们字喜欢用小小的。
对，
可能知道吗，就是我们学这一行的每天都在用眼，45岁之后慢慢就是眼睛会有老花的现象。
对，
你就发现说哎，看这个作品集如果或者履历上的字太小的时候，其实不利于阅读、
是，
所以我都会建议这个不管他将来来不来事务所啦，我都跟良心建议说、其实字体可能要考虑一下稍微的放大，因为通常会面试你的人呢都有点年纪了，
是，
眼睛都不见得这么好这的确是要考虑的事情。
对，除了字体小之外，然后又很喜欢用那种淡灰色，然后就
对对对对对，这是在考验考验我们这些人的视力。
对，就是看过去就这有东西吧
没错，
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就给我一个还蛮好的建议，就是我后来自己也会有采用的，就是我就去、美术社买就是那种 A3 大的那种作品本。对，然后就是去把图都其实都印的大大的，就是 A3 那样子印。
其实这很重要，我觉得从这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可能进入职场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你必须考虑到你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业主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没有帮他多想一点。所以其实从刚不像您说的没有错，就是从面试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展现一个人对同理心，这也是一个同理心的展现啊。
是，
他是自己觉得帅自己觉得酷好呢，还是他真的考虑到他这个媒材或者他表达的方式对、听他表达的人所造成的影响，这个蛮重要的。
对，我也蛮认同的，因为东西都看不清楚的话，其实也很难跟你讨论说你这作品背后的一些理念或什么之类的。
讲到这我就暴露我的年纪
不会啦，我自己现在工作3-4-5年了，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什么东西都看不到这样子对啊，因为我在前事务所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帮我前老板就是跟一些学弟妹在就评图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就他们连投影出来了，想说我在看什么东西，我有什么字都看不到。
嗯，然后我想顺便提醒一下，就是说年轻的同学就是 来面试这件事情的时候，除了这个书面资料准备很重要之外呢，我觉得他在口条上面在讲的过程，我觉得也需要一些练习了。
是，
如果讲得顺，讲得条理清晰，逻辑清楚，这个是蛮重要的，可以让我们判断说，这个人在组织思考上是不是够清楚。可是从他讲话的速度啊，咬字是不是清楚，这些其实对他的整体的呈现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通常会建议说，来面试之前啊，最好有机会讲给自己的朋友听，讲给自己的家人听，先练习一下，来不管是哪间事务所面试的时候，相对就提高这个表现好的一个几率。
是啊，是啊，而且我觉得了解这个企业可能一些历史或者是一些作品，
没错，那个很重要，
其实蛮重要的。对，就不会是说你来了就是就好像来听课一样。
没错，我们通常都会我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我们事务所了解多少？
是，
其实讲的越清楚的，通常越加分呢。
对啊，对啊，一定的，就觉得说你是真的有心的想要来这间公司，不会是104乱投，然后就想说就每间都面试看看这样。
没有错。
对，那其实我也很好奇说，像是小明有面试过这么多的人，那近期像是这些新鲜人在面试的时候，可能比较常被问到是什么样的问题？
他们问我
加班会不会加很多？
没有，他们问我常常就是我有常问他们，你对事务所有什么，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呢？他们常常都会好奇，就是说他们未来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是
好，就是我们是事务所是怎么样运作的啊，然后反而很少人会问我们这个福利待遇的问题。
OK，
这个蛮有趣的。那我通常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鼓励他们多问啊，因为我们都会跟面试者讲，就是说，其实除了我们问他问题之外，他也很有权利去多问我们问题，因为我们在追寻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关系，所以双方彼此的了解，然后确定彼此吻合合适的，这个是蛮重要一件事情的。
我觉得其实每次面试不只是要把自己准备好，其实你要把你自己对于你想要去这间公司的一些问题要准备好。我自己就觉得我每次面试的时候，其实自己都会在家练习，我会去尝试模拟说，可能对方会 问我什么问题，我看到我的作品集之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至少说内心中要有一些简单的答案嘛，对对对，甚至像是你第一次坐下来的时候，一定会像先自我介绍，你自我介绍一定就不能绕亏。如果你连自我介绍都绕亏的话，那其实真的后面就会觉得比较不好谈了，因为你都没办法把自己介绍好的话，那你要如何把自己呈现给不管是业主啊，或者是未来的合作的对象？
其实也会跟面试者讲说，也不是光听我说啦，我说其实你都可能会有朋友啊、学长啊在这边。你可以听听非官方的说法，你可以问问他们，
对，
可能也更真实啊。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尽可能就做到，我们让事务所更透明一点，让大家就说，看到的跟我们实际在做的都是更一致的。
是，那我其实我现在因为我自己也被面试过，所以我有一点好奇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们公司在面试的时候，其实除了小明之外，还会有人资也在旁边，对，然后就看到他们不停的在做笔记。
对，他们是因为我在问的时候，大概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做这些记录，所以通常他们会协助我们做一些记录。
是，所以就是可以透露一下，是你会通常会观察什么样的面向吗？
面向其实我们都还蛮应该是说可以预期到的啦。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很重视这个人，就是他的逻辑的清晰度，
是
就是他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条理，然后他们做事情他从他的工作各个阶段里面，就是他的稳定性怎么样，然后他对工作的态度是属于比较严谨呢，还是他稍微是比较随性一点呢？那同时我们会去辨认说他是属于比较创意型人才，还是他比较偏重执行面，就会从这边是比较蛛丝马迹去谈然后同时我们也会 check， 我们通常都会要求就是说除了他自己的表述之外呢，我们也会请他提供就是有个召会人，就是我们会希望他可以提供他过去跟他共事过的同事啊，或是长官啊，直属的长官，了解他工作属性的人，我们也会打电话去召回去征信的，
即便说从各个面向不只是听这个面试者他的自己口述，然后也会说从一些合作的面向，然后去看看说，从旁人如何去观察他这样。
没错，
对，因为其实对于一个事务所来说，其实都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人就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啊，
对，
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其实选好的人，然后把他们照顾好，事务所自然会表现得不错。
对，而且另外一点很特别是，我们在事务所里面，不管是刚面试的时候，或是刚进来的时候，其实都有做心理测验，这就有点回扣到说，就是小明自己之前也对心理测验很有兴趣嘛，很着迷。这个制度是你加进来的吗？
对，这就回到我那时候刚开始学管理职能的时候，它其实是那个工具叫做 PPA， 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是单纯的心理测验，它比较像是一个人的潜力跟状态的分析啦。
是，
那我这个系统是他们用来企管顾问公司后，在给学员上课前做的一个测验，去帮你分析说你可能哪一个方面需要上什么样的课程，然后上完课之后他又再测一次，
对，
就让你看到这个受过训练之后的一个变化。
是，
那对我们来讲发现，就其实这是一个很快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受测者，就是来面试的人特质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呢，在我们这边导入这个系统之后呢，我们也在就是说这个面试者进来事务所上班之后，两个月之后，我们会帮他测一次，然后看这个曲线变化，同时我们教他怎么去判读这个曲线变化，
是
也利用这个机会让他可以对自己更多一份了解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完全是我们站在一个协助同仁做了解自我、做职涯规划的一个工具它跟我们的绩效考核、工作表现是没有关系的。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刚出社会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很多面向啊，或者是一些对自己啊、对未来啊、对自己，可能都还是呈现
懵懵懂
懵懵懂的。对，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多摸索，多了解说，其实如果从分析起来，你可能是什么样的人格的话，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的。
因为两个月的这个解释哈，就教他怎么看，都是我自己来带了。
对，
那我也是利用这个过程就是给同仁一些基本的管理或者领导的一些概念，同时也针对他们未来可能的职业发展，我提供一些我个人的建议了。所以我觉得这对同事来讲，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尤其是在。过去可能求学过程中比较没有师长会针对这一块来做一些说明或建议。
对啊对啊，确实，因为好像就是大概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很常就说哦，未来就是去当设计师这样子，
但是里面很多细节
对，但是有很多细节
对,
对，然后甚至说有很多不同的细小的专业，就可能说你可能比较擅长法规，你可能比较擅长跑照，你可能比较擅长做设计
没有错
等等的，
没有错。
对，
不过这个 PPA 的测验它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它其实在他在协助一个人了解自我，因为一个人状态好不好其实跟他的潜能能不能发挥出来有很大的关系。
是，
所以我们也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啦，协助同仁去排除他个人成长发展上可能碰到的一些瓶颈。
是，好的，那听了这么多就关于人才招募的事情，其实汉基建筑师事务所近期也有一些人才招募的资讯，对不对？
我们持续都有啊，所以我们都会通常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们的网站上。
是，
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对事务所的这个职缺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有哪些的工作在招聘包括我们设计部啊，包括我们的公务部啊，都有一些职缺。
我自己稍微刚刚有 Google 了一下，就是我是看104的，就我们目前征才职缺，就设计部的部分的话，就包含像是资深设计师、主任景观设计师，然后还有主任设计师，还有其他以上的设计师等等的招募工程。那是因为像是很多人都会说，都很介意说，就底下会刮胡说工作资历什么3年以上或5年以上，这一点会变成是在面试的时候很重要的考核点吗？
应该不是绝对，也是有人问我说，是不是事务所都喜欢用有经验的人，对不 对,
对，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没有绝对有些时候就是找工作有时候我觉得是缘分有些时候我们也用了很多是大学刚毕业的
也
用。那可是就个人来讲，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就说也很多人是第一个工作就一事终身，就比如说第一份工作一直做到退休也有。
对，
可是大部分的状态之下的话，我觉得在建筑这一行换工作的机会是蛮高的。
是
所以我还蛮鼓励就是同仁就是说或者年轻学子我觉得可以多看看，因为在小事务所的学习跟大事务所学习是很不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来事务所工作有点像谈恋爱或者结婚
是，
你如果第一任女朋友或男朋友就结婚就跟你白头偕老的那个，其实那个是不容易，那个有发生没有错，可是很多时候可能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来事务所的话，我们事务所其实是一个蛮稳定，就是可以长期发展的一个环境。有时候就是可能你毕业来这边就一路 走到后面，那蛮好的，是不错。可是有些时候也会，如果看到有些同事会同仁会发现 可能他刚毕业就进来了，可是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有些空间他没有试过，
对，
他如果自己去外面闯荡会怎么样、嗯、我们其实过去十几二十年也是看到蛮多同事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们有些时候他们就选择离开，离开之后又再回来的，我其实都有，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没有绝对啦，其实去外面看看再来事务所也很好、哦、如果说你毕业就觉得事务所是你梦想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也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在一个大团体里面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团体的一些规定，然后一些团队合作的一些要求，愿意从这个角度来事务所历练，我觉得也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路怎么走没有绝对啊，
是其实就是小事务所、大事务所，每个事务所的擅长的不管建筑类型或者是一些制度或者是一些经营的方向，其实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就多试多尝试啊，
没有错，
就像刚刚说，真的像谈恋爱一样。
对啊，像我自己在看的话，其实我在事务所 JJP 是我的第五间事务所，
是。
那我从回国之后就一路待现在17年了，我自己也是吓一跳说，因为我前面在事务所都没有待这么久。
对，
可是话说回来，就是说也是因为我过去历练过这么多事务所，所以我可以体会到这个制度的不容易，
对
它的好处在哪里，然后对我来讲我心里不会太多的犹豫不定啦，就是在工作上碰到高潮低潮的时候其实会可以比较心平气和的去面对这些挑战。
是，我觉得这点蛮重要的，
对，蛮重要，所以我就说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刚毕业就想着我就要进到JJP 来大展宏图，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你没有经历过外面一些风霜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边这些环境的好更难得了。
是，好的，那听了这么多，如果大家对于 JJP 的工作有兴趣的话，不只是在官方网站上或者在104上都会找到相关的资讯。那其实我们在这一整个系列之后，其实我觉得算是把整个 JJP 的工作环境或者是一些职涯发展算是谈的蛮多层面的，算是蛮完整的，就是从不管是像是设计师到我们的组长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经历，然后甚至到这些像我们设计副总监他的一些专案执行上，或者是在跟公司如何运用公司的资源去整合，然后去把专案很好的可以提出来，然后甚至到我们的最后一集邀请到了我们的营运主持人来分享说在不管事务所的经营的各个面向上的一些种种的事情，相信大家对于潘记事务所的不管是公司文企业文化或者是一些事务所生活应该都算是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对，我也听说是我们近期有人来面试的时候就说是听我们建筑家 Podcast
对，这是一些博想就可以帮我们把触角再打得更开一些。
对，我听到的时候我自己也吓一大跳，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是可以投看看啦。对啊，我现在自己也是在潘记这边，对，因为跟我前事务所算是一个非常截然不一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对，所以也算是收获蛮多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到了每个不同的环境都是一段学习啦，就一定会有一个磨合期，然后之后这样新的节奏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步伐，然后就继续走下去。对，因为建筑的路真的还蛮长的。
没有错，没有错，而且我现在是真正相信啦，不管是在事务所或者是在 JJP 或者在外面的环境，其实没有白走的路啦。
对，
只是当初你不见得知道这段路给你的养分是什么，可是当你回头看，只要你用开放的心胸去面对现在接受的挑战或者走的这个路，将来你都可以从里面接取到你需要的养分。
是，因为这其实让我想要帮这系列做总结，其实让我就想到就是库哈斯这次我刚刚访谈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他说做一个建筑人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个性是乐观，
是
你必须要很乐观。对，因为你在建筑的路上你会遇到太多的挑战跟
没有障碍，写对词是很重的。
对，但是你要如何把这些障碍然后用很乐观的态度去把它一件一件给处理掉，然后把一个专案给完好，然后非常好的呈现在世人面前，我觉得这是在一个建筑人员的身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没错，我觉得这个年代其实很重要就是一个面对更接受的能力啦，你会就是心平气和面对你现在的挑战，然后不抱怨。这一点我觉得如果回头看，就是说这几年在观察事务所的同事的表现，我发现就是说当你是一个能够面对这个挑战的人，然后不抱怨，然后去从这里开始出发的人，其实他事后的表现或成功的机会都比别人大很多，非常的重要。
是，我相信很多建筑人其实会有很多抒发管道，就是
对，这个大家一起在这个骂一骂，这个抒发一下，我觉得是好的。可是也不要忘了，就是骂完之后呢，还是要 低头下来，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是没错。好的，那我非常谢谢小明建筑师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是建筑的新鲜人，然后谈了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从早期开始植入一些管理的观念到心中，其实还蛮重要的。对，就是变成说在五年十年发展下的时候，其实这种种子就会慢慢的发芽茁壮，同时在做专案同时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哎，其实一个管理的层面会如何去思考这个专案的执行。好的，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到此告一段落。那如果喜欢本期节目的话，别忘了在 IG 搜寻建筑家，然后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订阅分享，给你更多的亲朋好友知道。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系列节目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Instagram 或者是 YouTube 的贴文留言区跟我们互动。那我们这个系列就这次告一段落咯。如果希望 JJP 这个系列继续往后做延伸的话，或是想知道的主题的话，也都可以给我们做 feedback， 我们再来讨论其他的合作的可能性。那这是再次告一段落，我们下周一见，拜拜。